OK， 各位业界先进大家好，我是登峰数位科技技术总监黄建生，各位可以叫我 Jason。 那同时我是微软的 Enterprise Security MVP 哦。那这个领域里面，其实在这个议题上面会有非常多都在聊跟资安有关，还有一些我们的总体持有成本，以及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对应你企业内部所应该导入最适合的 VDI 架构。 OK， 我们其实在整个 session 里面呢，从 IT Home的 CIO 大调查2011年开始，各位应该就可以看到上面已经有多了一个选项，叫做桌面虚拟化。这个议程在2011年的调查里面已经被找出来，而且是有相当高的一个百分比。到了2013年 CIO 大调查里面直接显示出来，每个产业别导入 VDI 的架构甚至已经超过25%的企业已经导入。所以 VDI 这个议题其实在很多企业里面，它做集中化管理，有效的管控他们的用户端安全，甚至把资本投入在正确的地方，这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那么过去我们看到了，不管是桌上型电脑、手持平板，或者一直到现在我们所看到几个议程里面，大家在对于 VDI 这个架构其实都还是很模糊的啊。我想各位如果你们已经有导入 VDI， 你应该就发觉到 VDI 在做管理面可以节省多大的人力成本。 OK， 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问各位几个问题哦。你的策略是什么？贵公司有没有 BYOD 的策略？怎么做管理？那再来，你的行动装置，你要怎么样去做管辖？还是说你只有管理它的无线？这个是个问题哦。那我们再举另外一个问题，现在有非常多的软体开发公司，直接就是买 notebook 给开发人员，他让他呢，直接把这财产归这个人员所管理，也就是说他希望他电脑不要放在办公室，你把他带回去，你在家里面继续工作，你的工作环境不用改变。但是因为我人在高雄软体园区，高雄软体园区里面有非常大量的公司都是这个做法。那当然我们所服务的厂商里面有一间，他们就遇到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大家回到家里面呢，不管是下载影片或者是上网站，常常就把毒带进来了。所以他们就问我们怎么办，我要做 NAP 吗？网络的存取保护，还是我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我内部人员可以安全管控？所以这个时候其实 VDI 这个议题就非常适合在他们的环境里面去做一个实践。那么当然最大一个问题点在这一句话上面，你的工作风格策略是什么？贵公司怎么做的？你们是希望产品或者是资产让员工带回家，还是你希望要做到完全的安全，人一定要进到内部你才允许他去存取你的资源？这个会决定你选择 VDI 的一个解决方案。 OK， 好，那我们来聊一下现况。其实现在呢，在经过调查之后，我们发现一个对立的事实，这个对立非常严重。什么意思？组织单位会讲我们有 34% 这么高的一个比例的使用员工可以用自己的装置来存取，这个 34% 里面包含的是高阶主管。但是我们发现另外一个事实，居然有 69% 的员工会拿自己的装置连进去到企业内部了，所以两边的落差将近一倍啊。那大家都会担心嘛，档案会不会被偷走，对不对？或者是有没有商业间谍进来看资料？现在手机那么难管，按一下萤幕拍照就可以把档案抠走了，对吧？你即使做了任何的加密规则，你也防不了内贼嘛。所以我们在讲资安里面有一个东西非常重要，叫完整性。完整性第一个项目就是避免授权的人做未经授权的变更，再来是避免授权的人做未经授权变更，最后是什么？确保内部外部一致性。而 VDI 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议题，就在讲如何确保授权的人做未授权的变更，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把它称为家贼难防。因为任何一个家贼他做了任何行为，你几乎除非你有做轨迹追踪，但是他都是事后了，你在当下根本就无法去拒绝他去对你的资料用他的权限做存取。所以 VDI 这个议题就开始在企业里面被大家所重视，尤其在 DLP 这个议题出来之后，对吧？ OK， 好，所以呢你认为谁是对的？老板讲说只有 34%，但我们员工发现居然有 69%， 所以 我们再看到现在呢有 80% 其实用自己的电脑技能、啊、在应用在商业用途上面，对吧？那个现在还有公司应征人员是会提供职前训练的，举个手让我羡慕一下好不好？没有嘛。我弟弟研究所刚毕业，人家面试他的时候，他现在在台北，在富邦里面写 AP， 人家直接问他你会不会 JSP， 你会不会 Java？ 哎，有一个东西他不会，他说他可以学。面试官怎么回答？没时间给你学。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啊，大家都是拿自己现有的技能在做你的工作。好 ，OK， 那我们也发现一个现象啊，资讯的工作者即将在2014年呢，连接上线的设备会成长到 3.3 个，那么2012年调查出来是 2.8 个，也就是我们手持装置越来越多了，身上有两只手机的，两个平板的，我想比比皆是，连我女儿都有一台平板，她今年才1岁8个月。他在玩巧虎啊，他超厉害的，萤幕锁把他锁起来，看过一次他会解锁就算了，他还有办法直接连到我们家的 NAS 上面去开巧虎光碟片，啊，这可能跟他老爸有关啊，对吧 ？OK， 所以呢，工作可能不再只是一个位置啊，也不再只是一个萤幕啊。来问一下在场的 MIS， 你有平板在家里面，你接到一通急 call， 你还会去打开你 notebook 的举个手？还是有，但是你会坐在沙发上面直接用你的 iPad 或者是直接用你的 Android 平板或 Windows 平板 RT 连远端桌面回到企业内部先看的，有没有？一定也有，对吧？所以这一个趋势已经告诉我们，你不再需要只是一定要靠电脑。那讲坦白的，有一次我出去吃喜酒，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状况，急抠啊，我们资料库死了， Jason 你一定要救我们啊。哦，好吧，那我连进去看看，一边呢、啊、还在咬那个鱼刺根啊，另外一边用3G 接我的平板上网，连进他们企业内部去看他的状况。我不一定要背 notebook 了，所以我瞬间觉得肩膀上的担子轻松了许多。OK， 那当然呢，工作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部分嘛，它并不是全部，所以员工们也开始考量到这件事情。所以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有 2.4 亿个行动装置哦，现在每天是连在网络上的，尤其台湾人，对不对？等等我就应该会听到下面人叮咚 LINE 就进来了，对吧？ OK， 再来，已经有1/3的公司愿意接受什么东西？用平板来做一些工具，来作为稽核工具。我在高雄其实有几个实际案例，他们是生产业者，他们在去年Android 平板8寸开始试出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考量到我可不可以拿8寸平板做产品检查，发给 QA 人员做生产线上的检查，做及时的回报，他们已经考量到这个东西了，所以还问我有没有便宜又好用的平板。有，对岸的水货很多，对不对？保证半年内一定坏掉，那你就继续用吧。 OK， 来，但是呢只有 20% 的平板使用者会用它来做内容创作。其实我们还是在讲一个问题哦，你要返璞归真，回过头来思考这个问题：平板是阅读工具还是工作工具？是阅读工具啊，手机也是阅读工具，但越来越多人用这些东西在做不一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即使今天 Adobe Photoshop 有出 Android 版本，你有可能在上面画画吗？不可能啊，对不对？除非抓了一个美图，看到哪个地方有个黑点，急着把它修掉，对不对？OK， 所以呢，这个过程啊，是个人化的过程，但是不是个人化的 IT 啊，对吧？大家用的是一个适合自己的工具，但是它是一个让你的工作更好的一个工具吗？恐怕不见得。OK， 所以你该选择是 VDI 还是 RDS？ 我想这个问题在很多企业内部都不断的在思考。那各位应该很清楚的明白 ，RDS 其实就是早期的 Terminal Service， 它已经在企业内部运作很久了。那我也有过企业直接告诉我，那个 Care 我不要再重买了，我停在2003就好了，好不好？但他又希望有享有虚拟化的服务，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想，我该怎么突破 ？OK，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建议他，哎，你底层可以用虚拟化，你上面开一台 VM 跑2003。比较不重要的或是比较 routine 的工作，你让他在2003上面去工作， 比较重要的专业人员或者是高阶主管，他需要一个统一的工作界面的，但又不希望被别人干扰的，那我们就帮他做 VDI。 所以现在 VDI 跟 RDS 其实可以混搭。那坦白告诉各位一个不可以说的事实，麦克风不能关，但是我还是得讲，就是你晓得你在买微软的 VDI 的时候，你还是要买 RDS 的 KO 吗？不晓得吧？告诉各位，你还是得买。所以你的总数量，你的持有成本有没有变？没变。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把 RDS 跟 VDI 拿来做混合使用？ OK， 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子就跟微软做了一个叫做 UAC 一样嘛， User Access Control， 我要执行某个程序，通一个视窗问我要干嘛，要不要授予权限。这个时候这个议题就会出现了，你要用 RDS 还是用 VDI， 哪个方便，对吧？所以高阶主管希望的是什么？ VDI。 Routine 的工作者呢，我不要设定，最好你就帮我弄好，我连续就可以用 RDS。 但现在 VDI 跟 RDS 的两边的做法已经可以趋近于相同，而且 VDI 有更大的弹性，可以住在个人化这个区块。好，在Microsoft 的官方网站上面直接就告诉我们，远端电脑如果是跑 Win8 的企业环境呢，才能有最佳的使用者体验以及支援所有的管理性功能。 Win8 的企业版本才能够支援以上微软2012的虚拟化桌面。所以不用再问了，你买专业版本啊，恐怕会有很多东西你管不到，但是如果你买的是企业版本，所有 GPO 通吃绝对管得到，这没有问题的。所以在你选择这个版本的时候，你可能还要考量一件事情，微软呢，它在做 VDI 架构底下，如果你没有买 SA， 那不好意思，你的来源用户端可能那个授权就要重新再计算一下了。所以建议各位，如果你要做 VDI， 尤其企业内部有买 SA 的，你会相对便宜，你会相对便宜。那常常有人在问我一个迷思，就是我到底要用 VMware 的 Horizon 还是要用 Hyper-V 的底层为基础的 VDI 架构？ OK， 我们反问各位一个问题，贵公司是不是三班制？贵公司是不是轮班制度？如果不是，你买 Horizon 意义就不大了。为什么？ Horizon 是算什么？ Concurrent User。 也就是说，你如果每天早上上班180个人是同时上线，你即使没有把它分成三班制度，你 Horizon 的那个授权费用只是叠在最底层。微软的 Hyper-V， 你如果买的是 Hyper-V Server， 不是买了，你如果用的是 Hyper-V Server 为底层，你的费用是零，你的虚拟化平台是零，所以你的授权费用相对比较便宜。 OK， 好，所以呢，来，当然，因为我是科技，我是技术底层的，所以跟各位聊一下你该怎么去分配你的虚拟底层应该怎么做。记忆体的分配，我个人建议是这个样子。你如果记忆体不够，因为毕竟它是一个 consumer 在用的东西，一个 client 端在用的东西，它并不是一个 service， 所以你分配给它的记忆体不用太大，甚至你可以考虑一下使用什么动态记忆体。而且动态记忆体呢，你可以这样子做，至少配置 1G。 那如果你的使用量稍微大一点的，譬如说什么叫大，你不是只有开 Word、Excel、PowerPoint 的话，那个就叫大。如果你只是上上网，那一 G 就够了。那如果你必须开到 PowerPoint 啊，或者是其他的工作，那你分配给他2G 的启动记忆体。听好，这里讲的是启动哦，这里指的是启动的记忆体。也就是说，我预设开机开起来，我要给他多少，然后我的记忆体的 range 要给他多少，这个地方你维持原案就好了。甚至你可以去限制它，譬如说我的最大值就给到2G， 最大值就只给到3G。但是我启动的时候给他的是多少？512以上。 OK， 那提醒各位，如果你要在里面装的虚拟机器是 server 的版本，2012的最低限制是几 G？ 1G。 你如果低于 1G 的记忆体，你机器会开不了，机器会开不了，它会在安装画面直接告诉你记忆体不够，不让你开机。那 Win8 也是一样。所以这个底层呢，你可以的话，你可以考量一下从 1G 起跳。 OK， 所以呢，如果你的 VDI 还要去做各种不同的分层，举例说明了，老板，对不对？天底下最万恶的动物， 这个动物呢，它会要求我投资下去呢，投资一块钱要看到两块钱的效益，对吧？不好意思，如果在座有老板的话，那我只能跟你讲抱歉了。没错，你真的是混蛋。怎么会有那种花一块钱可以做到两块钱的事情的人，对吧？所以你的效能怎么做提升？其实就是用偷的，怎么偷？动态记忆体来偷啊。吃比较凶的，我们限制他不要吃太多；吃不多的，叫他多吐一点出来分别人用。所以你可以用动态记忆体去解决掉这个问题。好，另外一个问题来了，好提醒。来，这里直接告诉我们，如果你使用的预设安装，它会建立一个350 mega 的空间，对不对？大家都在问那个350 mega 空间在干嘛？好，直接揭晓答案 ，block。OK，block 这个技术其实在 Windows 7，应该是更早 Vista 那个时候就有的东西。它是为了做企业内部的安全。如果你今天不小心装置在外面遗失了，没关系，对吧？你没有开机密码，你就是打不开。你没有 AD 的账密，你就是进不了，所以至少可以保有我们资讯上面的安全。那这个议题里面，其实在 Windows 8它也是有，所以它虽然叫做系统的复原区域，但事实上它所使用是用 block。所以如果你的企业内部不用到 block， 你要把它删掉有没有关系？没关系的，很多人有洁癖哦，看到这个350 mega 做眼业了，啊，看了会不舒服，他一定要砍它，对不对？那没关系，你就手动分割好再去安装吧。OK， 那么这个地方呢，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哈，你应该配置多少的虚拟机 CPU 给他，虚拟的处理器给他。预设值，如果你用的是微软的 VDI， 你在没有支配任何的一个资源状况底下，预设就会配两颗 CPU 出去。啊，预设会配两颗 CPU 出去。中等使用量你给他4颗，最大量的4颗以上。那有谁知道现在的 Hyper-V？2012 R2 可以配到多少颗虚拟 CPU？ 32还是64？ 64啊，对不对？那如果今天我们用用户端有没有用？来看一下你的作业系统是什么。如果你里面装的还是 XP 有没有？那就跟鬼一样没有用，因为 XP 只有一个核心，对吧？所以你那个是装爽的啊，不要为了看的爽头去浪费资源，请各位记得。你这个是取决于你的作业系统，你的作业系统版本越新，它的资源度就越高，尤其在虚拟化的资源会非常的高。OK， 那么应该配置多少虚拟机体？其实这个地方我们告诉各位，就是你预设如果是2颗，那你觉得太浪费了，你可以去缩减它是没关系的，你可以进去 profile 去直接把它缩减掉。用户端的策略我们该怎么做呢？其实这会有一个问题点，各位你可以看到，我们原本的架构是以使用者的现况来看，我有本机设定，有本机应用程式，本机浏览器跟本机的资料。这个时候我们是希望降低每个 user 的 total cost， 总体持有成本。那在这个总体持有成本的状况底下呢，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设备会是 mobile 的装置，还有什么需要提升的微软的环境的装置，甚至到最后 BYOD， 你会考量到用远端桌面服务，虚拟化桌面，非个人化的虚拟桌面，个人化的专属的。 OK， 这是几种不一样的概念，那我们跟各位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如果你们已经有先听过其他的 VDI 的议程，他应该有聊到 VDI 的结构可以做两种 pool， 一种 pool 叫专用式，你可以把这个桌面直接 assign 给某一个特定的使用者，他永远连进来就是那一台。而另外一种呢，叫做什么，叫非专用式，它是 pool 的集区概念的，它会把你的个人使用档案呢，另外成为一个 VHD 档，这个 VHD 档专门去存每一个人自己的主态设定跟自己的档案。所以当我今天虚拟机器死掉的时候，在专用式的影响比较大还是 pool 式影响比较大？专用式的比较大，因为它根本就来不及买鬼选。所以如果你的考量到了是说，哎，我是工厂环境，我要快速回复，那我建议你用 pool。那如果你今天考量到的是我要效能，我要速度，那你就用专用式的。OK， 所以两种的不一样的格式，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考量。那么当然，随着我们装置越来越多，各位你可以发现哦，平板啊、手机啊、实体啊、虚拟啊，这些 profile 有4倍啊。那你怎么做到更好的敏捷呢？你的灵敏度是不是变得非常低了？对不对？你以为你在练亚马逊女战士吗？灵敏度加高就好了，是不是？不是哎。这里面所占用掉的很多的资源，很多的系统资源， 是会造成你的负担的。过去我们在做 RDS 最常遇到一个状况是什么 ？Profile 没有做 roaming，Profile 没有做漫游，使用者的个人状态档没有漫游状况底下会产生什么问题？它的设定档每一台都有，桌面如果摆一个4GB 的 ISO 档，每一台 server 都摆了一个4GB 的档案，这是一个很浪费的行为。那如果今天我们把它的个人资料档做重新导向，或者做 roaming， 你是不是可以减低掉这个问题 ？OK， 所以 VDI 其实可以帮我们达成就是这个。我们该如此维持总体持有成本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符合法规规范，而且可以更灵活。那这个架构现在看起来，如果你做的是过去的旧方法，你可能要考量到你的空间将会是现在的四倍，你必须买更多的 storage 来存所谓的废物。OK， 我最常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我这边有一首不错的音乐，我就分享出来了，企业内部呢就开始有人在抓，抓完之后你就发现这些废物如果收集起来，全部把它 reduce 掉的话，你居然会空出75%的空间。也就是说，我们的员工里面75%的空间是拿来存这一些完全一模一样的资料。所以微软的 Windows Server 2012有一个功能非常棒，它已经出来了 ，File Server 上面的空间的 reduce。那到2012 R2 呢，它连 CSV 都可以做空间的过滤。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总体持有成本呢跟我们的灵敏度，在过去呢，我们可以看到你的持有成本跟灵敏度会随着它越来越低，它也越来越低落，因为你的倍数成长的关系。但如果你导入的是 VDI 架构，我的持有成本是微平的，完全不动的，但是我的灵敏度呢，我是提升的。为什么？因为不管你用任何一个装置连线进去，它的桌面就是一份，不会在每一台机器上面各留一份。OK， 那么当然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方法嘛，譬如说同步的机制、虚拟化的、安全存取的等等各种方式，让我们达成更多、更灵活、更多的选择、更符合规范，而且有更多的优势。其实微软的 VDI 一直在讲这件事情，就是优势，它怎么让你的空间可以更节省。那如果今天我们所选择的是 VMware， 当然也可以办得到。效能上，我不可以这么讲说一件不对的事情。VMware 的记忆体的调配确实是非常好，但是如果今天你在记忆体是足够的状况底下，微软的 VDI 不见得会输给海拉总，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事实啊。所以如果你今天你的记忆体是严苛的环境，那你跟我讲说你要建微软的 VDI， 我也会打枪你啊。我不会让你直接这样做下去的，因为最后痛苦的人是你，我也更痛苦，每天接电话就爽了。OK， 好，所以呢，你的策略是什么？再问各位一次，自备电脑，还是要做 Syncline， 还是要做 VDI， 还是你是要求要带消费型的电子产品，智慧型手机，受管理的桌面平台，还是受管理的 Notebook？ OK。我想各位应该都有这个经验哦。如果公司配台电脑给你啊，你一定要一天到晚把它重灌，你只要觉得不顺就重灌，对吧？电脑命名冲突又是一个问题，账号密码管控也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不要去管用户端的问题，我管的是我这边集中管理的虚拟机器，也就是 VDI 的 image 档，是不是更简单？我上配许我只要上一份，我其他都可以不用动，因为大家的底层都一样。OK。那这样子我们可以做更极端的一件事情，把所有连入点规定只能用43 port 连进去到我们的 VDI gateway。 那你的电脑有病毒，对我来讲影响大不大？不大了，对吧？我在43的通报里面去包一个3389 port 的连线通道，可以让我的环境更安全。 OK， 所以呢，你的策略到底是什么？是为了做行动服务，那你希望做到的是什么？任何地点在任何电脑上面工作，还是在你的装置上工作，还是说在你的一堆装置上工作？这会是几个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向。OK， 任何地点、任何电脑上工作，你也许可以用 VDI 就解决了，RDS 就可以解决。在你的装置上工作 ，RDS 听起来也可以，但是如果是在一堆装置上要工作呢？你恐怕那个桌面的转移就是一个很大的困扰。OK， 好，所以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而且成为一个新的典范，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所以今天呢，会跟大家讲很多策略上的观念哦。 当然第一个新的典范就是从桌面到萤幕，这个其实在两年前就已经在讲了三赢一云，对吧？2010年版就已经在讲三赢一云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其实在早期提的还不是那么成熟，但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包含什么？过去我们看到的桌面一个作业系统，电脑 Win8， 手机呢 Android， 电视呢，惨了，不知道是什么鸟东西。那怎么做管理？但现在呢，如果你选择是 Win8 的解决方案 ，Win8 的 Notebook、Win8 RT 的平板、Windows Phone， 再加上 Xbox， 你可以做很好的整合。OK， 所以呢，我们应该是赋予人为本的 IT 哦，这样才是一个好的 VDI 的架构。所以，当然我们要提升的就是这件事情，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而且要兼具安全性跟管理性。过去我们的 AP 跟资料上面的交付呢，可能是针对设备优化的 APP、Web 的 APP、虚拟桌面加 APP。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是服务，由资讯中心、资料中心直接到云端上，可以去做一个整合。OK，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哦。这间公司呢，它在导入 VDI 跟云的架构之后呢，它居然可以在10秒钟之内卖掉150,000张的票。他所做的是自己本身建制的私有云，加上 Azure 上面的云端服务，让他的资料呢双边做同步，而且可以做交握。那这个案例其实在去年就有了。OK，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行动力跟存取的概念。好，这个地方我们所聊的就是如何让他从办公室到全世界，使用者的 profile 一直到 profile 的转移跟个人化的转移。所以这个地方呢，就要考量三个 W 了。第一个 W， 谁来存取？从哪里存取？为什么要存取？所以取决于存取资料使用者、装置以及地点。谁来？你可能考量到第一个是 user， 我的 profile， 我的适归性。从哪里来？我的 device 是什么？我的 location 是什么？要做什么？你是要开应用程式、协同作业、通讯联络。如果用户端的装置都是被授权可信任的存取，这不是问题。怕的是什么？这些授权的人做未经授权的存取，这才可怕，对吧？我想大家应该都有一些 hack mind 哦。那个前天我才在我的 Facebook 上 po 一个文件，我跟我太太在礼拜一就上来到台北了。晚上我们去西门町吃饭，要离开的时候，我们发现，是我发现，在捷运站里面有一位年轻小伙子拿了4只手机。那个画面非常熟悉，叫做 Face Sniffer。各位晓得什么是 Face Sniffer 吗？上网搜寻一下，那个叫做 Facebook 的盗取账户的工具。你只要是不是用 HTTP， 你在一个免费的环境登录过一次，你的手机是会记录这个 access point， 下一次经过它会自动连上，对不对？连上第一件事情会干嘛 ？Facebook 会更新。这个时候 Facebook 的状态、你的 state、你的 session。你的 cookie 就会被那套软体摄入走，所以为什么你就可以知道，你明明都没有点任何的连结，为什么你账号会被盗？这么来的。你在一个公开的环境底下去用一个不安全的环境，有兴趣的想要让你的 Facebook 更安全，去看我的部落格 Jason 的电脑健身房，里面我提了一系列的资安白魔法，里面就提到怎么样让你的 Facebook 更安全。其实有很多服务都是免费的，只是你没有去使用它。OK， 所以存取策略会变成是一个 MIS 所需要去伤脑筋的问题哦。当然，第一个问题来了，Windows 7我可以用 Direct Access， 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玩玩看哦，因为真的还蛮好玩的，又不错啊。你可以在外端呢，它自动帮你建立一个安全的 Tunnel， 它的底层是以 IPsec AH 加上 ESP 封装的方式，让你直接连回企业内部，但前提条件它要在 IPv6 的环境。那 IPv6 如果你不是 IPv6 呢，没关系。它有个 SIS to 4 的协定，或者使用 Toronto， 它也可以帮你解决掉这个问题。所以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要准备两个连续的 IP 来建这个 Direct Access Server。那么另外一个无数的行动装置，我们可能考量到的就是 RAS 的 VPN， 或者是用 SSL VPN 连线进来。我们的 Windows Server 可以接送的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range 哦。那么当然，一个新的典范里面，我们可能还要考量到一个问题，就是资料的问题。从未分类到分类保护 ，OK， 讲资安一定会讲到这个东西。 要先做资料分类，你才有办法谈资安保护嘛，对不对？各位，如果你们的企业已经透过 ISO 27001，你把它翻开，里面全部都在讲什么？风险管理、风险评鉴。那你怎么针对你的风险受到影响，可以做个预估？你要分类啊。OK， 我们用公务机关所了解的一个专用最简单的公文分等：公开、内部使用、密及机密，对吧？四个等级。当然，我们在没有任何分类的状况底下，就把它称为公开资料。低的等级就是限内部使用，中等等级我们把它称为一般的机密。当然，最重要就是商业机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有比较高的商业冲击。这个时候你要确保的是这个区块的零泄露，所以可能你要考量到你的 DLP、你的安全存取控制，你该怎么做？那再来，你要怎么样去快速的做你的风险管理，对不对？哎，我之前遇过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案例啊，那个我帮一个客户呢建置的虚拟化，结果他花了100多万弄了那一套，弄完了，过了3个月，保护都过了，他打电话问我说：“哎，死定了！”那个我们老板今天早上来给我跳脚，有一台 CRM 不见了，怎么办？找不到，结果原因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原因是因为哦，那台机器是一台 PC， 而且是放在会计室主任脚边的一台 PC。那天早上会计室主任请假没有来，电脑没开，所以 CRM 连不进去，它是一台 Windows 8的机器。OK， 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的企业环境里面，他在投资这些成本的时候，不小心就投资错地方了。老板在意的是 CIM， 结果你放的是一个 PC 去保护他，你的相对的冲击就大不大？非常高啊，它是属于这个等级啊。结果你装的装置却是一个 NAND 的装置，所以随着上面的资讯资产的重要程度，你应该要给他一个更好的安全保护跟安全管控。那当然，我们就会提到的就是有关于公开的资讯资产、市场资讯、email 地址。IP 等等，这是属于内部使用。那么到了最危险的，又包含什么？哎，像我们最近一个议题很热门哦，叫个资法。我上个月才刚完成高雄市警察局个资法巡回演唱，没错，真的是巡回演唱，因为一场只讲1个小时，我讲了36场。哦，那个真的是太累了。你从旗山啊，高雄跑到旗山要跑8趟，那这个难道不重要吗？社会安全码，像我们这边叫身份证字号，这些都是需要被保护的，对吧？所以这些资讯你应该怎么样去投入管理它呢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资料外泄的成本哦，每笔损伤的资料呢，价值204块美金，每一次的每一笔资料的泄露价值是这个样子。6.75亿呢，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总体成本，40%是人为的疏失，所以这是一个很不争的事实哦。我一直挂在嘴巴边的一句话叫做：资安事故绝对不是单一失误，绝对是什么？一连串的错误才会造成的。你去回顾所有的资安事故，全部都是会只是因为一个点没做好就造成那么大的风险吗？没有，包含菲律宾的 DNS 被害掉，那个难道不是一连串的失误吗？对不对？资料库 SA 密码居然没有加密，然后放在 Web 上面，编辑者编辑完呢，又用 Ultra80 的编辑，它会自动存档，后面加个小蚯蚓的符号。所以我国的骇客就很简单，打什么 config 小虫，打开了，就找到它的资料库。找到资料库之后呢，尝试连线，哎，它居然没有拒绝我们从外部连线，连线进去之后直接下 command， 对不对？把你清空。这样就好了嘛，多简单啊。OK， 所以资料分级我们把它分为这几个等级：高的安全性、中的安全性、低的安全性。当然，低的安全性对于商业冲击就比较低，所以你可以看到高安全性的冲击我们叫做 HBI、MBI 跟 LBI 三个等级。你可以用这三个等级快速去分你到底需要是什么样的保护。那么到了安全性这个考量点呢，我们就必须考量到系统安全跟规范，包含 server、网路跟装置。我们要不要做加密？你部署提供的是一个快速的 BLOCK 的复原的加密系统，还是针对 BLOCK 部署的作业系统先做预先的配置？这个你可能一开始都要考量进来。好，那么再来呢？你的防毒软体以及释法性，你是要透过强制的 PIN 码， 或者是具有远端抹除这样的一个功能来管理你的用户端作业平台，还是你要考量到其他的管理措施，譬如说用 token， 或者是用其他更繁复的方式，对不对？还是提醒各位，你千万不要觉得说你把远端桌面连线改个 port 就没有人知道了，这个是个鸵鸟心态。我们只要 telnet 进去按两下 enter， 我就知道你的协定内容是什么了，对吧？ port 的扫描工具简不简单啊？简单啊，连一个初学者他写一个 port 的扫描器都非常简单，他测试这个 port 有没有打开，有打开直接在 telnet 一次看看，看他反映出来带的协定名称是什么，对吧？所以你觉得改 port 有用吗？没有用的，千万不要再用 port 了。所以为什么 SSL VPN 在现阶段会这么样热门，原因也在这里。 OK， 那么再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去简化我们跨平台的管理。当然我们可以透过微软的 CSS Center 的 Configure Management， 或者是你可以考虑使用微软的新产品，它可以帮我们管理到 RT、Win8 还有 iOS、Android 都可以做得到。那么另外一个问题点来了，灵活度啊，哇，这好惨，那个只要做了虚拟化，大家都开始考量我怎么升级，我有没有升级空间，对不对？哎，好消息是什么？ Windows Server 2012可以无缝 Live Migration 到2012 R2， 回去试试看啊，你可以试试看。那在我昨天的 session 里面，我有示范过，你真的只要按右键移动，选择新的伺服器版本，按下确定，它就自动帮你 Migration 上去了。所以你的虚拟机器是完全零停机的，在各个不一样平台当中去做移转的，这绝对没有问题。那么灵活度的部分，必须跟大家讲的有几个点哦。第一个，我们的生产力的问题，要怎么样去跟外部的社交工程的工具做整合呢？最具生产能力呢，当然是在 Windows 嘛，其他的整合设备你可能要再跨一些装置进来，譬如说 2X， 我举例说明，这个我不得不讲，我还是必须告诉大家，微软到目前为止它的 VDI 是不能够接受移植装置的直接连入，为什么？因为它的 Gateway， 你登录成功之后，你点一下 Gateway 触发的时候，它是下载一个 RDP 档给你，它让你包在它的安全通道里面去做连线。那试问我们现在 Android 平台能够解开 RDP 档吗？没办法，所以你可能要透过 2X 或其他的 Third Party 工具去做另外一层的借接使用。那么当然我们可以考量到的就是，如果我为了生产力，我也许可以考量去使用 Office 365去连接我的生产力，譬如说直接使用 Windows Phone分享及编辑 Office 文件，所有主要的智慧型装置都可以使用 Link， 然后你的 Windows 装置呢，也可以在上面用 OneNote， 对不对？线上编辑的部分可以用 Office Web APP， 你不见得都需要这些东西，但是你可以让你的企业的生产能力提升。那另外一个问题点，就是在不危及安全性的问题，譬如说 Windows Server 2012有一个动态存取控制，它可以让你跨档案伺服器的数据治理，控制谁可以存取资源，集合谁可以存取的资源。OK， 这些都做得到了，而且现在 log 做得非常非常的丰富，你几乎都调查到。然后再来 ，RMS 可以帮你做到持续性的，以识别为中心的去做使用规范跟加密潜入的资料。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平台，全部都可以做完整的整合。那当然，在讯息保护的前提之下，怎么样让你的云端更安全？你可以考虑到新的产品，或者是把它上到 Azure 上。Azure 在这个版本里面提供 AD 的功能，不像过去我一定要做特定的动作让它连回来，现在不用了，我只要做什么 Foundation 做好之后，我就可以把我的账户跟 Azure 上面的账户做同步。 OK， 那再来跟各位提到就是 CoIT 的部分，来我们来看一下，正式切入一个比较大的主题哦。我们策略怎么样让它个人化呢？其实第一个我们会考量到了四个分类，第一个分类叫做没有任何规则的装置，可能是一个完全 freedom 的，也就是你未知的装置，客人自己带进来的，或者是我们的员工自己带进来的，因为他知道 AP 的密码，所以他自己带自己的平板进来，你完全掌握不到。来，另外一个是我们允许他带自己的装置进来，那么再来，我们允许他以外，我可能会限制白名单存取，如果你不在我的清单之内的，你可能只能存取到最外面那一层，你要再往内进一层，你会进不来。 当然最后一个就是要先预先定义好严格的管理政策、哦、那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哦、现在多数的企业我们都发现一个问题，那个网络大家都在每个办公室都会配，对不对？会议室也会配，但是可能忘了做网络的切割。所以任何一个人进到你的企业内部接了网络线接上去，他可能只要开一下网方就会找到有一台电脑描述叫做总经理，对不对？打开点进去还可以看到有分享目录，更惨的是那个目录还没有加上密码，没加密码就算了，里面还放机密资讯，那怎么办？这怎么做管理？所以你在你的底层切割，你的权限管控，你可能要考量到。OK，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包含主要装置、手机、平板等等都是。那整个从头到尾，我们可以看到是 MDM 的部分以及 AP Deploying 的这个部分。好，那当然我们在中间平板这个地方再把它区分哦，未管理跟受管理的两个区块。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分类呢，可以很快速帮我们大家做几个归类跟趋势的分析。第一个，员工购入的可能是受到管理、未管理，或者是完全 freedom 的。那么公司购入的当然就是一定会在白清单，或者是在我的严格规范里面。那往随着往上，整个架构的往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公司可以受到的影响的冲击是越来越大。所以到最后呢，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跟各位做呈现。越自由的，你的 owner 就越差。你对他的管理性就越低，他所造成的风险冲击就越高，所以你可能要考量到你要做哪一个策略，你要从这一个点拉起，还是从这个点拉起？那如果你要从这个未管理的这个点拉起，你可以去分析到你现在企业内部正处于一个可能是非常高的风险的环境。那如果你现在对于 mobile 装置是完全没有管理的，那不好意思啊，你不是非常完全的风险而已啊。你可能有一天公司会倒掉，就是因为你没有做管理。OK， 那当然，我们这个地方可能要就跟大家讲一下一些生产力的区隔，里面可能会包含到有承包商、专案经理、客户经理、证券交易商，他们所必须使用的不一样的几种需求，里面包含有协同作业、行动力、参与技术力，或者是协同的需求、商业价值等等。那如何让我们可以正确的去导入 BYOD？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做？譬如说，我用 VDI， 我用 Windows to Go， 或者是我要透过 Config Management 去限制特定的管理，或者我用微软的新产品，从云端上面去管理以 Windows 为 base 的平台。好，有没有看到里面有提到其他家的产品？没有，所以请你死了这条心吧。OK， 我们看下一个版本有没有把它提供出来。其实如果你今天有做Config Management， 它其实可以管理到其他的装置，但是如果你要用微软的 VDI， 恐怕在这个阶段上面还是没有办法，你还是得要靠跳板的方式来做。OK， 那跳板方式是什么？很简单嘛，先叫它连进来到我们的 Gateway 的时候呢，先去点什么 RDS 的连线，连线完了再重新回到这个平台上，再去点 VDI。大家一定觉得傻了才这么做，但这是可能是目前唯一的解法。OK。那么再来应用程式的部分，我们可能就要考量到了企业环境跟任何的应用程式两端的思考。第一个，consumer 市场 B2C 市场 B2B LOB， 或者是到所谓的客制的 LOB 的这个产品体现，我们所使用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商业应用程式，对吧？举例说明啊，对不对？你看在 consumer 市场，我们可能会在它平板上看到愤怒鸟，你能够限制员工带自己的平板来上班的时候，限制他不可以玩愤怒鸟吗？恐怕很难啊，对不对？但是如果今天是公司购入的，你可以把它限制，你的应用程式就是在这些东西，不管是 PLM、SAP 或其他的产品来做一个管制，这都做得到。OK， 那当然，如果我们今天用了 VDI 的架构，这个就完全都不会是一个问题。OK， 那么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几个点。我的总体持有成本到底我要是选择最低的成本，还是选择要控制成本？这个才会是一个需要去思考的问题。老板要看的是这个，对吧？他希望你成本越低越好。我有一个客户案例啊，现在他们打算升级 Exchange 2013，然后希望请我们去帮他做。结果后来到最后议价阶段，他告诉我们价格再软一点，我们就给你做。我说价格再软一点，我就叫大学生来做。看你是要叫我做还是要叫大学生做， 他说别家都提的价格是多少？那我就反问对方，别家有升级经验，他是谁来做的 ？OK， 我想现在的企业的改变有一个非常大的演进，就是已经开始以人为本了，因为你无法去思考这个企业本体是不是还存在这个价值，因为企业是人堆叠出来的。如果这个人不在这个企业，也许不会倒掉，但是可能会对他的严谨度、对于他的可用性、弹性，甚至是他的可以依赖性，都会造成一些某种部分程度上面的动摇。所以相对的，我们是要考量最低成本，还是要选择控制成本？这个在虚拟化的过程或是 VDI 的架构里面，你也必须去考量到的。这个示意图呢，是让我们去比较几个不一样的架构，包含呢有桌面系统架构、桌面托管、智慧型平板手机等等。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未管理的电脑的比例呢开始逐渐的降低，但是呢到了智慧型装置，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持平的，而手持装置呢却是沿路的攀升。 OK， 来，我们可以看到未管理的呢，在过去这几年来我们所控制下来，可以发现每一个不一样的条件、每一个不一样的使用状况，它是不断的递减，但是我们却发现平板电脑居然跟手机这两个市场是急速的拉升。所以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未来偷资料呢不见得一定都是 notebook 做 working 啊，可能是拿 PHP 在 hack 你的 WiFi， 而且我有看过，我也用过，我曾经用 PHP 的那个 Sony 的那个 PHP 装置，在里面装一个德国骇客写的 WiFi 破解工具，直接在好差多，这三年前的事，去试试看人家的 WiFi 密码，结果不到30分钟我就解出来了，连 PHP 都解得出来，你还敢相信现在的 WiFi 是安全的？哦，当然那是三年前了，现在大家的程度都不错了，都往上提升了。OK，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趋势其实都是降低的，但是手机市场却是提升的。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呢，到底什么样冲击会造成我们的问题？所以低的成本真的就等于受到管理的环境吗？这个问题我可能要问问各位那个老板选择一个比较便宜的方案，对你来讲，你的管理成本是降低还是提升？提升的，因为老板要便宜的状况底下，你可能就要多点好几个下一步，或者要多批准几个东西，甚至有人就讲，干脆我当橡皮图章算了，任何一个东西拿来我签，对不对？签完了是我被抓去关，绝对不会是老板。所以各位啊，那个做任何的签单哦，记得下面有没有夹复写纸啊，以防老板表你啊。OK。所以该从哪里开始呢？来，我们最佳的实作建议是这个样子。第一个，生产率的区隔，不同安全等级的人员给予不同的安全环境。也就是说，作业人员我们可能给他的是平板，可能给他的是 notebook， 但他所使用的是 RDS， 或者是给他一个独立在另外一个区块的 VDI。 那么另外一个我可能可以考量到的是服务的组合。 OK，外派人员请你全部通过 Office 365来跟我们做线上的协同，内部人员我才用 SharePoint， 中间的目录资料的同步我再自己去写一个同步器，让它从外端同步进来。那么当然我可能要考量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风险冲击嘛，所以你必须去评估一下这个方案导入你会受到多少的影响，评估你目前能力哦，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问一下各位，你们现在觉得 Linux 比 Windows 安全，举个手。那请问一下，您 Linux 的能力是好到掉渣，没有人可以攻破你所建制的任何一个建制方案，没有任何一个漏洞会在明天爆发出来。你也许每一天都要看新的 paper， 但是在你在看这些 paper 的过程，已经有人在实践 Zero Day 了，那你怎么办？你的企业是无时无刻也受到威胁。当然大家都会讲微软安全到哪里，对不对？但至少我目前所测试下来的结果是 Windows 8.1 确实是比 Windows 8安全，它的版本是以前一个版本为基础安全性考量去建制的。 OK， 那么最后发展你的蓝图，举个例子说明，很多企业一开始导入了什么 RDS， 当 RDS 导完之后，他可能开始考量到我要不要把它分割，我要不要让外部人员连进来，所以我要不要建第二台 RDS 的群组。那如果今天选择是其他的解决方案， 它有没有办法让你 scale out、scale up？ 恐怕不行。但是在微软的基础结构底下，你做了 RDS， 你向下一步走可以做什么？微软的 VDI。你再往下一步走呢？也许微软下一个版本就可以支援到 Android 平台，任何一个平台可以直接用 HTTP， 直接在 browser 上面去用 HTML5 来实践这个功能，因为 VMware 办到了。所以我想微软在这个部分应该很快就会追上这个脚步。那么当然在最后就是你的环境要开始建置了。好，我们回到刚刚的另外一张图，又是这一张图，又要做分类。你的资讯资产要做分类以外，你的服务也要做分类。给外部人使用的，当然你要属于公开资讯嘛，低风险、中风险，甚至到高风险冲击，你要做到的是零泄露。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怎么去预估你的环境对你的冲击呢？你可能要考量到第一个是财务面的、整合面的、法规面的、资料面的、应用程式的、跟 IT 有关的、跟你的基础结构有关的。每一个人所需要的环境绝对都不同。我举个例子，各位你们觉得公务机关对于他们的薪水领多少很 care 吗？不 care 啊，为什么？因为只等到多少，你查表就知道了嘛。但是有没有那种我引荐了一个学弟进来，结果老板给他的薪水比给我还多？有，所以商业机密里面包含薪水嘛。那如果今天我们把 HR 丢在一个公开的资讯环境里面，他们要去分享集聚表、发薪单，你觉得这间公司会有多少内斗产生？OK， 所以当然我们在这个整个的架构里面，你要去重新思考你的冲击分析要怎么做，从商业面的考量，从你架构面的考量去做一个分析。好，那么 Windows 8其实它支援非常非常多的工作风格，里面也包含扩大我们使用者的经验。这个扩大经验里面呢，各位请记得哈，这是绝不妥协的。它的商用平板呢，请你一定是用 RT 啊，目前都还是这样。你如果不是用 RT，你用的是 X86 的平板，当然也 OK 哦。我的意思就是，你要用 Android 啊，或其他的，我们等着看，看看有哪一天有哪一个 Third Party 厂商有开发出了直接可以解开 RDP 档，可以做连线的。这也许啊，在平台上面已经有人呈现出来了。再来，移动的行动能力，新的可能性。举例说明，像这个东西 ，Windows to Go， 蛮好玩的。但是坦白讲，我觉得有点可惜啊。因为不是每一台电脑都有 USB 3.0， 再来，真正 USB 3.0 又符合 Windows to Go 的 USB 随身碟，价格又太贵，一支要3000多块。哦，那如果你买一般路边的呢？哎，我买过哈，那个威刚的 T220 啊，就那个铁壳做的 USB 3.0， 我做了一支 Windows to Go， 开机开了15分钟，我自己都快放弃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部分你可能要去思考一下，如果你今天是急着出差，你又必须要带着自己的工作环境， Windows to Go 也许可以帮助你在外部环境可以去使用一个安全的架构，你的资料可以带着跑，这是一个不错的架构，就有点类似像早期我们会把硬碟带在身上，对不对？然后随便插到某一台电脑里面，它都重新会抓一次硬体结构，然后让你顺利开进你的桌面，你工作完了电脑关机，硬碟抽出来带回家继续用。哦，像这样一个基础环境。那么再来 ，Work Anywhere， 你可能考量到的是什么？哎，网际网络的寻取需求，你可以做 MODP、MDOP、MOP、MIDV， 它也许是一个不错的概念。OK， 那当然 MIDV 它有点类似像虚拟机器嘛，所以它是在你的商业环境里面去建立一个虚拟机，让所有人用这个虚拟机来达成一个统一的工作环境。这个在 Windows 7曾经有过一个产品，叫什么？什么 Anywhere 啊？还记得吗 ？OK， 那个产品其实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Windows 7不见了，因为他把它跟 MIDV 完全整合了。他希望你用 MIDV 来使用这个东西。OK， 增强 End-to-End 的安全性，怎么让你的资料更安全，让你的装置更安全 ？Block， 这绝对跑不掉的。OK。让你的环境更安全，你可能考量到的就是从底层加密，应用程式也加密，导入 RDS， 导入 RMS， 这些都是必须做的。最后，管理及虚拟化，你就可以开始拥抱你的 BYOD， 对吧？简化你的虚拟桌面，这个都是一个不错的考量。那顺便提醒各位，如果你今天是做你们的企业内部是有买 SA 的， 你可以开始来玩玩看 VDI， 因为它真的是很方便，而且方便到让我觉得，我也许我人在外面，我可以考量我不带 notebook 了，我可能跟他借电脑、借平板，我就可以连回去。OK， 所以微软其实有几个实际案例，我们以微软当范例。微软自己本身在完成 8.1 这个版本的时候，其实它有提供出几个点。第一个，它有17000多个无线的分享点，它总共呢有这么多个月份已经在使用 IM， 有这么多台的伺服器，这么多的应用程式，这么多的 Windows 7的平台，甚至有那么多的 Link 的 User。这些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以自己的产品在自己的内部做一个最好的实践建议架构。OK， 那当然他的 sample 也包含像这个样子，我们可以看到，哎，如果今天是标准的这些装置，你所有的功能都支援。但是如果今天你用的是 Windows Phone 呢？不好意思哦，可能 Help Desk 的硬体支援，他这里就是没办法支援你的。再来，能不能上 Patch？能不能做集中管理，支不支援 Blocker、DirectAccess、VPN 等等的，这可能就是一个问题了。所以这张图我是建议各位，你可以把它拍下来，回去可以看一看，你的企业内部有这么多装置的话，你应该可以从哪几个点去着手，这样对你的规划建议会有帮助。尤其是什么，像我一个客户就这样告诉我，他老板告诉他，他看到有人在网咖直接敲内部名称不带 FQDN，居然开得了。我说他打的 FQDN 应该是 localhost 这个名字吧，他说不是，欸，是某台 server name。 所以我第一个直觉想到就是什么 DirectAccess。 目前微软的产品功能里面 always on 的一个 VPN 通道就是 DirectAccess， 所以他应该是有架 DirectAccess， 他才可以在企业外部环境直接去打一个内部名称，他自动去查找，而且可以连接上。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管理功能。OK， 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范例啊，它是买 workshop workspace 啊，这个环境里面它提出来，它从2013年的 Q1 Q2 一直到2014年，它其实已经开始在做这一些功能结构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从一开始导入的第一个版本，我的装置里面包含 Windows 8的平板，我的应用程式里面包含有语音、邮件。我的设定里面也可以让它 follow 到我们所有的规则，文件里面呢是没有做任何改变。它一路发展过来，它其实就是把所有微软所提出来的解决方案全部做了一套，包含 Office 365， 包含 AD 的整合结构， RDS 的整合， CA 的整合。 OK， 地雷在这里提醒各位，以后要架 CA 一定要做妥善的规划，要不然有一天你会痛不如死。我常常在做客户端的一劝句的一个整合专案，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他们的凭证失效了。好，然后重新要建的时候，发现前一手的 SI 帮他建的 CA 呢，第一个没有把 PKI 架构考量进来，所以他的命名名称是随便乱取的，网际网路不能存取。更惨的一件事情发生了，他居然把凭证呢拿来发行智慧卡，那结果这台主机死掉了。请问一下，这个状况底下，你的所有服务要不要重新来？要，而且更惨的来了，他死掉就算了，没有人发现。3天过后 ，AD 无法登录 ，Kerberos 验证逾期，凭证失效，从 AD 开始打掉重做。所以各位啊，在架 CA 要好好考量一下这件事情。如果你架了 CA， 你可能要考量到你未来会做到 PKI 架构。所以你的命名空间、你的命名规则、你的建制过程，你可能都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OK， 好，那么另外一个呢？另外这个范例啊，它是这样子哦，它是以 user profile 来当一个范例。各位可以看到，执行者公司连线的通讯的部门，还有包含 RD 部门等等的，他们每一个人导入的架构都不太相同，尤其是 RD 给他的是 notebook 或者是桌面。对不对？然后它会有一个干净的 lab 或者是办公室环境，那但这个办公室环境指的就是 office 的环境。那里面当然也包含了 Windows 的作业系统，它用 APPV 来解决它的相容性问题。OK， 那么最后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点，跟老板有关的，来 data， 我们应该放在哪些环境会比较好一点 ？OK， 给老板看的，我常常遇到一个状况。就是 老板在高雄改完资料，然后呢坐高铁回台北了。接下来他就问台北 MIS， 为什么我在高雄改完这个档案，我在这里打开啊，它是旧的？有没有遇过这种问题？你可能 DFS 的速度还不够快，或者你中间有做线速规则。那如果今天我们考量到的是说 ，OK， 我自己建一个 SkyDrive Pro 的 solution， 你直接去买，告诉老板，你只要用你的 MSN 的账号登录，或者是用 Skype 的账号登录到你的电脑里面，你只要把档案存到 SkyDrive 这个目录里面，你不管人在哪里，你都是有一个公用的环境，就跟各位你们现在在用的 Dropbox 一样，对吧？这其实是一个最基本的运用概念，但是老板往往都讲不听。他最喜欢什么？网络上的方林打开，看到有一个资料夹，点两下，进去就开始改了。改完之后呢，离开这个环境，他忘了有名称一模一样的伺服器，只是北高两地不一样。那怎么办？怎么做同步 ？OK， 所以这个你可能要考量一下。好，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个范例哈，在执行你的电脑如果是 Windows 7或 Windows 8，你可能要考量到，我的应用程式会不会相容性的问题，所以导入 APPV。我要不要做安全存取 Delta Access？ 我要不要做同步资料跟设定？你的 profile 要不要 roaming？ 那再来，你可以考量用 Zen APP 或是 Remote APP 导入 Block。其实我有一个客户，他们是台湾最大的贸易公司，他们为了解决台干在中国大陆上网的困扰，他们做了 Remote APP 的架构。然后他们 MIS 主管告诉我说，他有一天发现，他居然那边居然可以上 YouTube， 然后还很顺。他问我做了什么，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为了帮他达成这个功能呢，有帮他做了 Remote F 叉，请他们高雄当地的 MIS 买了一张 F 叉卡回来插，大幅度去提升他的浏览效能。所以即使他人在对岸，透过2 Mega 的 VPN 通道进来，他的浏览都还是很顺畅的。OK， 好，那我们今天来小结一下哈，还是要问各位，那你的工作风格策略是什么？你决定了吗？从我们课程一开始到现在，我不断在问这个问题，你们的工作风格策略是什么？你是要用 BYOD， 还是用 Syncline， 还是用 VDI， 还是 Consumer Device， 还是要用 Smartphone 受管理的桌面，还是 Notebook？这些可能都会决定你的 VDI 架构应该要怎么做。当然我们讲的 VDI 架构不只是微软的 VDI， 你可能还可以考量到你要做混搭。但是我们在 CIO 大调查2013年里面看到一个很不争的事实，在里面有主编辑提到一句话，他说企业环境内部尤其是重要的资讯资产的虚拟化还是用哪个产品来做 VMware。 但他里面居然提到的就是测试环境开始有人用 Hyper-V， 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在我所做的实际案例里面全部都是用 Hyper-V， 因为他们都是商业考量，总体持有成本看下来，其实 VMware 的成本成长了将近快要一倍以上，因为它一个用户端的连线十套，它以十为单位嘛，你超过10个 combination concurrent user， 它就要另外跟你 charge 费用，如果你没有买你就是连不进，所以那个总体持有成本看起来是高的。 OK，所以要问各位，那如果你选择的是 smartphone 以上的这些工作风格，那你可能就要对你的责任说 yes 啊，这会成为你的责任。 OK， 好，那我们这个议程里面其实有一些相关资源哈，那相关的资源里面包含有非常多的方法可以帮助到你的，当然里面有包含 Windows 的 service 解决方案的助理，还有一些设计的 guidance哦，那计算机 tools 这一些其实在微软的官方网站上面都可以搜寻得到，当然你也可以在 Win8 的专属网站上面找到这些资源，你只要把关键字 key 进去，哦，全部都有。那么在 Win8 的网站上面呢，其实它开一打开你开宗明义看到上面这一排，其实全部都是这一次要主推的 VDI 可以做存取控制的一些架构。那微软的资源里面当然也包含了这一些 Windows Phone 的企业版本的MDOP 的等等相关的这些对应资源，你网址只要稍微记录一下就好，看你要看哪一个，尤其像这一个虚拟化桌面就直接 microsoft.com/dv， 你就可以找到非常丰富的资源可以做使用。那么其他的资源包含像 channel 9或者是线上的 learning 10 MSDN 都可以帮助各位。 OK， 那 那我们今天课程呢，到这个位置就做一个结束。那各位请在离开的时候将你的问卷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那后面这个是我个人的 QR code， 所以如果各位有任何问题希望跟我做交流的，那你可以直接透过这个 QR code 里面的电话以及 email 来跟我联络。那个电灯可不可以前面关掉？因为他们这样会拍不到。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等等我都会在 MVP 休息区，大家可以一起来做讨论，包含虚拟化、change 等等都可以。